本磁带是根据伯南汉弟兄1959年10月4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克拉克斯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为什么哭说话》编译而成。很高兴来到主的家，很高兴来到这儿，来侍奉主我们的神。对我来说能够来到教会一向都是很荣幸的，但来到朱尼弟兄这里那就更荣幸了。我认识朱尼弟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很高兴看到他走在这个美好的福音之路上面，并且出去传讲神的道。我看到主祝福他，大家也都尊重他，这实在是太好了。我知道今天早上这里有很多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他们今天晚上必须得回去，也许明天他们要去上班，他们离这里很远，在南边的俄亥俄州，我是说在北边的俄亥俄，我有点转向了，是北边的俄亥俄。我们已经承诺了今天晚上要为大家排队祷告，所以我不想留大家太久，因为这里很热，这之后我们就排队祷告。我们知道你们都从这些歌和所做的事中得到了祝福，这是给你们的祝福。我们相信神会继续与我们同在，他也会祝福我们，并且满足我们心中的渴望。你们要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到这个聚会当中，集中你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诚恳和敬虔来听到。今天下午我一直都在为今晚的聚会祷告，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再回来与你们见面，希望你们也去能拜访我们的教会。我们感到这个教会就像是我们的姐妹教会一样，的确是，它的确是我们会幕的姐妹教会。这个教会还有北边格拉罕弟兄的教会等等，他们都是，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晚上能来拜访我们的小妹妹。我们确信这个小妹妹会不断的长大长大，直到长大成一个大姑娘。我相信借着主的恩典和帮助他会的，就像保罗对提摩太说的，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那总要专心，并用各样的教训、百般的忍耐、责备人、警戒人，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而都发扬，增添好多的师父。所以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一件很伟大的事。今天下午当我在屋里祷告时，我想还有什么比知道你已经得救了更伟大的呢？你来告诉我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伟大的。我对一个朋友埃文斯我说，埃文斯弟兄，如果我前面有一个按钮，只要我一按就可以回到20岁，然后并且能一直保持20岁10000年，而且还是全地的王，然后保持那个年纪一直不老，并且拥有世上的一切，可以奢侈的过10000年，然后在10000年到头的时候失丧。而另一个按钮，只要我一按就会马上死去进入永生。我说我会毫不犹豫的按这个永生的按钮，想都不用想。他对我说，没错，即使我们活了10000年，然后今晚8点或9点钟我们的10000年就结束了，那会怎么样呢？看到吗？没有任何东西能比永生更伟大，它是给我们所有的人的，凡想要的人就可以来。神不会因为一个人是罪人就定他的罪，因为他生来就是罪人。但神定一个人的罪是因为他一直待在罪里不出来，他不必一直待在那里，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神给他提供了一条出路，使他称义。所以今晚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还有谁是摇摆不定的，是还没有接受基督的，那愿今晚就借着所说的或所做的将他们唤醒到一个地步，使他们知道他们需要基督。如果你只是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但还没有接受圣灵的，我希望你今晚能够接受他。我看到一些从我们教会来的人，我要对这位大姐姐说句话，明白吗？有一件事是我们杰弗逊维尔的教会，我们那个会幕所需要的， 就是重新奉献自己，并被圣灵再次充满。是的，每个人都要跪在圣坛前祷告，直到他们得着圣灵的更新，直到整个教会都被神的能力所充满，这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不仅是我们那里的教会，而是基督的身体，所有的教会都需要被重新充满。我喜欢大卫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请你使我重得救恩之乐。他并没有失去救恩，他失去的是他的喜乐。当到了一个地步，我对我的信仰，我的救恩没有了喜乐，那我肯定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因为这喜乐是说不出来，蛮有荣光的喜乐。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曾说，你尝尝看看就知道主是美善，这吃起来就像是磐石里的蜂蜜。哦，我真高兴我尝到这蜜，主真是太好了。我喜欢蜂蜜，但却没有任何的蜂蜜能比得上这个蜜，那是我所知道的最好的蜜。我们要快点转到聚会上来，看看能不能让大家早点散会，这样大家就可以各回各家，明天可以回家去敬拜或工作。我们正期待着不久要在西岸举行的一个大型聚会，我们请求这里的教会和所有的人为我们祷告。今天上午发生了一件事，我几乎从来没有过没有到过其他的小教会去讲过道，除非是神为我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我很喜欢这样。今天早上当我讲完了道，圣灵非常及时地降到我们当中，并给了杰克逊弟兄一个信息，结果整个下午这个信息都撞击着我。坦白地说，我要借录音带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听，这样我才能明白。因为最近我一直感到，我的妻子知道，我一直都在告诉她，主很快就要以一个特别的方式来拜访我，这也可能就是今天早上的信息。因为这个聚会给了我一个不同的角度，给了我一个主题，我希望就是这个主题讲一会儿。我想读一下出埃及记第十四章十五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我把十六节也读一下，你举手向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人要下海中走干地。愿神祝福刚才读的他的道。现在让我们低头祷告。如果有人想在祷告当中被纪念，请举起你的手让神知道，愿神成就你的愿望。主啊，我们现在庄严真诚，像孩子一样走在祷告的神圣土地上，我们把一切的重担、罪过和一切容易缠累我们的思想都抛在一边，这样我们就能忍耐地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道路。当我们迈向着蒙福神圣的祷告之地时，我们知道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经上还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主啊，我们不是奉这个小教会或他牧师的名来，虽然我们爱他们，也不是奉我们自己的名，因为凭着这些我们没有什么好给你的，但我们是奉主耶稣全能的名来。他给了我们应许，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求什么，他必成就我们所求的。我们不想去求一些不恰当的东西，我们只求蒙你喜悦的事。 你知道我们的情况，你知道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你知道这个小教会所需要的以及每个人的需要。主神啊，我们祈求你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今晚愿圣灵在这座教堂里和这些会众当中运行，洁净这里的会众，这样圣灵就能有一个畅通的管道进入每一个男女老少的心。主啊，求你应允。主啊，你一定看到了这些举起的手。既然你连一只麻雀落在街上都知道，那当你这个孩子向天举手祈求饼的时候，那岂不更知道吗？你已经应许我们求饼绝不会得着石头，我们知道你会将饼赐给那求的人。我们也求你纪念所有患病还有那些受苦的人。我们高兴听到罗杰斯弟兄说的感觉很好，可以工作了。主，我们真的是很高兴，求你医治他，不让癌症找到破口，但让主耶稣的宝血阻止他。凭着信心，我们将主耶稣的宝血放在我的弟兄跟死亡之间。我们为所有有需要的人祈求，愿你得荣耀。主要当我们读你的话时，求你荣耀你的道，赐给我们一个伟大的医治聚会。我们求这些是为了神的荣耀，奉主耶稣的名， Amen。今天晚上我想把这几个字作为题目，就是为什么哭、说话。至于主题，我想讲的是人们对神受膏者的态度。那只讲一会儿，大概20到30分钟，然后我们就开始医治祷告。神呼召了摩西，这是一个特别的呼召。当神呼召一个人，并且为了某项使命而恩高他时，神希望这个人能不折不扣地执行他的使命。当神给了一个人使命时，他不想看到这个人支支吾吾、犹豫不决，他要这个人能勇往直前，一字不差地按照他所吩咐的去做，不要左顾右盼，只要一直向前走。以色列人受捆绑已经有400年了，但神应许过要眷顾他们。神信守他所做的每一个应许，他绝不说谎，他是神。那时他眷顾的日子到了。那我相信今天晚上同样的，神已经应许了他要再来。我相信我们已经接近了这个时刻。今天早上当我们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几乎可以感受到主耶稣基督迫近的那种气息了。神呼召摩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摩西是个人，神在用他之前训练了他80年，40年在皇宫，40年在旷野。神能为了30分钟的工作来花100年的时间去训练一个人。神知道如何训练人，学校用了40年的时间来灌输摩西，神也花了40年的时间来把这些教育给他掏空。但他一次在那恩膏面前，他一次在那燃烧的荆棘面前，对神的认识却比他一生80年来从书本上所学的还要多。神训练属他的人，然后再恩膏他们，给他们经验，带他们经过严格的训练，经过火炼的考验试炼。神不仅对他的先知是这样，神对他的儿女也是如此。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女都必须被管教试验， 受他话语的试验。痛苦压力来临的时候，当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能站在神的话语上说神怎么说了，那就没有问题了。神呼召了这样一个人，他就是摩西。摩西跟我们一样，每当关键的时刻一到，要有所行动的时候，那摩西就说，哦，主啊，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这不是跟我们所做的一样吗？神已经祝福了摩西，已经恩高了他，使他高过他的弟兄们，给他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信息和事工。但每当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摩西就带着这事跑到神那里说，主啊，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呢？我想神对这点有些烦了，他说，你为什么向我哀求呢？向百姓说话，往前走。当时看起来他们真的应该退却了，但神却从不退却，在神那里是没有退却的，只有向前。医生说你得了癌症，但你要向前。如果他说你得了结核病，你还是要前进。如果魔鬼说你戒不掉这个，前进。如果你的家人说你会成为一个狂热分子，你要前进。教会拒绝你，前进，没有后退，只有前进。说话，前进，说什么？神的道，前进。主如此说，然后前进。向人们呼喊，但这时百姓却造反了。他们说，我们死在埃及也好过死在这里，我们死在有墓碑的坟墓里，总比在旷野被野狗和秃鹰把我们的骨头叼走好。你为什么把我们领出来到这儿呢？这是在他们看到了神已经印证了摩西是他的仆人之后，神当神进到一个人里面或众人里面，进到会众当中，进到男人或女人里面时，他就是在印证他的同在。神在证明他就在那里，因为当神来的时候，超自然的神迹就会出现。这个人成了一个被改变了的人，他们不再像他们以前的样子，罪已经从他们的生命当中消失了，惧怕、疑惑和灰心消失了，他们变得坚固、稳定，或生或社死，他们都是基督的人。他们不在乎得到或失去什么，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他们摇动，他们勇往直前。摩西对这些百姓感到很厌烦，这些百姓也烦摩西。他说，我们该怎么办？神的回答是前进。百姓们说，如今我们在这旷野里，法老的军队正在追赶我们，他们就在我们后面扎营。但摩西知道他要遵从神，如果神他派了一个代表，而且又高摩这个代表派他到世上来，那么世人就必须听从这个代表。整本圣经里一向都是这样，摩西被呼召来做这个工作，神在他的道里说了他要这么做，他应许说他要在那个时候赐下这样的事来拯救他们。神做了他要做的，差派了摩西，但以色列的百姓却因着一点点的障碍和所临到他们的考验，就没有跟摩西一起前进。这不是跟今天的情况很相似吗？我们看到神的信息临到，我们看到教会上升到一个地步，升到圣灵的翅膀上，以致神的能力震撼了在那里的每一个人。神的荣耀降临，神迹奇事接连不断，可是不到一个星期，撒旦就被允许进到了会众中。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是神允许撒旦这么做。这时教会就开始抱怨，退后说可能不是那么回事，这就是我们失败的原因，这就是教会失败的原因。不管发生什么事都是出于神，前进。你说我某某弟兄在那儿，我曾跟他一起欢呼胜利，但他却退回去了，不管他做了什么，这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啊，你说我某某教授说了，那是错的，不是从主而来的，不管教授怎么说， 但你是那个站在圣地上的人，你是那个看到的那个燃烧荆棘的人。要是埃及的教授，就是法老对摩西说，哦，你只不过是幻想你看到了燃烧的荆棘，你以为你那你不过是你耳边的回响而已，那这会怎么样？但摩西知道他的立场，摩西知道是什么向他说话。当圣灵来到时，每一个从神的灵生的人都知道是什么向他说话，因为他说的是出人意料的平安。摩西被神呼召，这是他和神就摩西领受了他的呼召之后，他就去了埃及，这是他必须要人们去相信他。现在他是主所高抹的先知，但尽管神已经借着他所行的神迹其实证明了，百姓却还是不相信他，因为他们不相信摩西这个主的仆人。后来他们就都死在旷野里了，他们所有离开埃及的人都死了，没有一个得救的，除了约书亚和加勒，他们出来的每一个人都死掉灭亡了，因为他们发怨言抱怨抵挡神在圣经里说的被验证了的信息。哦，当我想到这个，当神应许了某件事，神就一定会持守他的话，当神向你确认了他的话，那你就要相信他。神应许了在末后的日子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在地上我要显出奇事，在末后的日子我要显出大神迹。如今我们就处在这个末世了，神正在履行他的应许，圣灵就在这里证明了耶稣基督就要再来，然而人们却拒绝了他，他们抱怨他，就像当年一样。但那正是我们的拯救，摩西是以色列人要被拯救的告示牌，这是根据神的道说的。时候到了，神差派了摩西，他拥有神给那个时代的光。今天时候也近了，原子弹已经准备好了，世界很快就要被炸成碎片，一切都要化为灰烬，只剩下火山灰。这个时候就要到了，神应许说他要倾倒出他的灵，并将他的教会踢走。圣灵正在这里表明这事，借着神迹其实证明了他是以圣灵的形式降临的，同样的耶稣基督正做着他在世上时所做的同样的工作。福音弄瞎了人们的眼睛，福音一向都是弄瞎了人们的眼睛，如果他们不睁开他们的眼睛的话，你要么行走在他里面，要么就把他弄瞎你的眼睛。是的，在圣经中每一次当神差派一位使者来，若这位使者被人接受了，那时就会出现一次复兴，但他们若不被接受，那么就不会出现复兴，随着不信的就是一片混乱。今天的情形也是一样，一模一样。今天我想提一个我经常思想的圣经里的妇人，她一开始就是个坏女人，是坏到极点了。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名叫拉合，她从一开始就是个异教徒，而且她还是一个街上的妓女。但是他听说了那里有一位神，不是那种木呆呆的偶像，也不是空洞的教条，而是生活在他的百姓当中，恩高他们，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的真神。他听到了这事儿。有一天有两个代表来到耶利哥，这个站在街上的妓女马上招呼他们，他招呼他们带他们到他的家里，说他们正在抓你们呢，他将他们藏了起来。我喜欢他的态度，他没有说啊，如果我亲眼见到那位伟大的瘦高的约书亚行一些神迹，我就会相信，如果我能看到摩西行一些神迹，那我就相信。但是他说我已经听说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他说我听说了那位天上的神，那位真正的神与你们同在，他行了极大的神迹奇事，他使红海变干，将灾祸降到埃及，我们看到他如何将敌人交在你们手中， 因着这事儿，我们整个国家都颤抖了。我祈求你们的怜悯。他没有说啊，我必须先见到这位神啊，我要核查一下啊，看看我的经上是怎么说的。要是这样，他永远找不到。但信心是从听到来的，听到是从神的话来的，他相信了。后来这些话传给了约书亚，约书亚的意思就是拯救者，就像耶稣一样。当他们将消息传回给约书亚这位神所高的人时，他的全家被允许可以存留。当以色列人绕城13次吹角的时候，除了拉合的家以外，城墙上所有的地方全都倒塌了。因为他在什么也没有看到之前，他就相信了，他接受了。他说他们是至高神的仆人，我既然听到了，那我就要接受。我相信，信心是从听到来的。他听到了，他相信了，他接受了。注意，他们说你要把这条坠我们下去的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这红绳代表耶稣的宝血，是赎罪祭。那城墙的每一个地方都倒塌了，只有拉合的房子没倒，他的家就在城墙的最高处。神尊重他，他所看到的这个神迹跟神使红海变干一样，因为耶和华的手在那个小房子上保护着他们。他已经接受了神的受膏者，神受膏的仆人去到那里，他接受了。在他还没有看到神迹之前，他就相信了，接受了。以利亚，他是神所高的先知。是的，神高他，使他成为先知。他是以利亚牧师。我想耶洗别绝不会称他是他的牧师，但他照样还是他的牧师。神使他成为他的牧师，所以他恨他。神对以利亚说：“你上到山上坐在那儿。”我已经吩咐乌鸦去喂养你，我会用基利希的水来给你喝。于是以利亚就坐在那儿。王说，把那个狂热分子给我抓来。于是士兵们全副武装，带着王的命令开始上山了。以利亚也许站起来这么说：先生们，这里是圣地，我被神所呼召成为他的先知，他吩咐我站在这里传他的信息。我给你们的信息就是不要靠近这块土地。 Amen。 你们这些未受割礼的家伙，离这远点。难道你们没有读过当主的仆人摩西穿过红海，那些未受割礼的人也想模仿摩西的事吗？他们全被淹死了。你们趁早离开这块地。他们说，这个老江湖骗了，是哪学校毕业的？我偏要上去。以利亚说，如果我是神的人，让火从天上降下来证实我的事工。立刻就有火从天而降，烧灭了那50个人。王可能会说，哦，那是闪电碰巧击中了他们。于是他又派了50个人去，结果同样的事又发生了。不信，那些讥讽嘲笑永生神所恩告的教会的人，终究也要在地狱里被消灭。他们不会只被烧几分钟，可能要很长时间。所以那是圣地，神所恩高的人站在那里。未受割礼的或不洁净的人不能进入那圣地，这是真的。如果那些模仿的人想要学着那么做，你会发现他们很快就会化为乌有。但那些模仿的人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有一个真实的，有一个真实的神。有一些人，他们想，他们不相信，但他们想装的相信。然而一个认识神的人，是一个被圣灵重生，被神的能力充满，拥有主如此说并勇往直前的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撞击了他们的心，他们知道自己是对的。以利亚是受膏的人，神的人，但是他们却不相信。注意看，当大卫跟先知拿单在一起的时候，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是一个受膏者，神膏他做王。大卫不仅是个王，同时也是个先知。拿单 是以色列国伟大的先知，而大卫或多或少是个诗人兼先知，是个歌词作者、音乐家。预言真正的意思在原文里，当他们发预言的时候是有点像诗歌一样。有一天当先知跟王坐在一起的时候，大卫说，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反在幔子里，这不对。我要你们注意听拿单所说的名言。他说，大卫，你们不要错过这个，要明白字里行间的含义。大卫，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哦，当我想到这个的时候，大卫，你可以照你的行意而行，因为你神与你同在。为什么向我哭求？神与你同在，说话前进。既然神已经告了你，就前进吧，不要哼哼哈哈的说着说呢，我应该相信神吗？我相信他会这么做吗？你每喘一口气都要相信他。伟大的将军石强杰克逊，他是自约书亚以来我最喜爱的将军。一次有人问石强杰克逊，你身边只有这么一点人，你怎么能抵挡那么多的敌人呢？这是为什么他得了石强这个名字，他绝不动摇，绝不退缩。对于这样一个人，我们该给他何等的赞誉。当北方成千上万的军队压过来时，他只有很少的军队，但他们没有舍得动摇，他站在那里像一座石墙。这时其他所有的叛军都已经撤退了，兰恩过来说，杰克逊怎么回事，他为什么不撤？他说他站在那里像一座石墙。这是他为什么得了这个称号。另一个将军问他说，杰克逊先生，杰克逊是一个个子很小的人，黑头发蓝眼睛，只有5英尺2英寸高，很谦虚，说是个说话很温柔的人。一个人问他，杰克逊先生，你怎么能够抵挡这么多的敌人？他很腼腆，用靴子踢着地说我若没有感谢神，我连一口水也不会喝。这就是关键，这就是在神里面绝不退缩，说话然后前进。是的，这是神对他教会的命令，我们没有时间拖了。有人说复兴已经结束了，没有结束，前进。有人说五旬节运动已经演完了，没有，现在正是让五旬节运动在耶稣基督的名下兴起前进的时候。永远不要退却，不要止步不前，让我们跟随着圣灵勇往直前，否则圣灵就会去到别人那里，而把你留在了原地。你要跟随圣灵，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神与你同在。当耶稣来的时候，圣经说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他证明出来，你们众人都是这事的见证。他是谁？他是那位行神迹的受膏者。还有一处经文说，拿撒勒人耶稣是一个在你们中间被神证明了的人，神的名证在他身上。神如何证明他？借着神迹奇事来证明。耶稣说，我说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换句话说，就是你们若不信我就是他，你们就被死在你们的罪恶过犯当中，但你们若不信我，至少你们也该信我所做的事。哦，借着神迹奇事他被神所证明。尼哥底母说得很好，当他晚上来的时候，他说，良善的父子，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 Amen。 他们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们认识到他是被神所证明了的，是被膏的，他是神的仆人。教会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们恨他，他们称他是魔鬼，想寻找各样的借口，但到了面对事实的时候，他们不得不相信耶稣是受膏者。但他们考虑更多的却是他们自己的传统，而不是神的受膏者。今天的人们加入教会的社交，加入知识分子的圈子，当他们知道了神的灵有生命在运行的时候，他们却想加入到知识分子的圈子里。 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以前是怎么样，现在和将来也还是怎么样。神的使者圣灵就在这里，拒绝他就是死亡，接受他就是生命。他被证明了，人怎么样接受他呢？圣灵有一个信息，就是说出神的道，前进。是的，不要向我哭求，道就在这里，说出他来，然后前进。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是圣灵的信息。后来人们开始抱怨，于是他们就都死掉了。我们不要抱怨。耶稣做了什么事呢？他说，我做的事证明了我，我做的事证明了我是谁，我的工作印证了我。当神差遣了摩西，摩西所做的事证明了他是谁。当神差遣以利亚，他的工作也证明了他。当神高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的工作也证明了他。当神差圣灵来到这末世的时候，圣灵的工作也证明了他。加入某个教会，参加某个组织，接受某种教条或教义，如果你认为这就是圣灵的话，那么在任何的宗派里都有圣灵了。但这个圣灵必须是在以前五旬节时候的那同一个圣灵，否则它就不是一个圣灵。它必须是永不改变的，是同一个圣灵，它一定是永远长存的。耶稣说，我所做的事，那信我的人，约翰福音十四章七节说，我所做的事，那信我的人也要做。是那信我的人。耶稣说，人若没有领受圣灵，他就不可能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你只是凭着信心接受他，但你不能说他是。你可以说我相信他是，但除非圣灵在你里边，否则你就不能称耶稣是基督。这是圣经说的，圣灵必须先进来，然后他会做见证，你自己知道耶稣是基督，因为他就住在你里边。这是同一位圣灵通过人将的彰显出来，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但教会却嘲笑讥讽他。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刻，因着原子弹，因着审判，气氛已经变得越来越紧张。教会正在准备好被提，我们现在等候盼望，等候教会正在等候主的再来。世界在颤抖，在猜测哪一个国家能先把原子弹发射到对方那里。我们不在乎哪一个先到，我们是要去到这里，所以哪一个发射到那儿并没有关系，这跟我们没有半点的关系。我们只是欢喜快乐，相信有一天我们会听到那从天上来的声音，然后他就来了，他的教会将被提到空中与他相会，并与他同在。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彼得说，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将它证明出来，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圣经也说是圣灵膏了耶稣，使他到处行善治病，这就是他对他所声称之事的依据，这就是神派圣灵来的方式，也是他在这末世降临应该用的方式。在这末世到来的圣灵并不是要把我们带到某个教会或某种教义里边去，而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的面前，并有超自然的迹象随着圣灵。圣灵的迹象是什么？既然拿撒勒人耶稣是被神证明了的人，是被圣灵恩膏，那就让我们看看他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信息，他做了什么，他行了什么。当我们看到他所行的之后，就能跟着他做了。我们发现当耶稣三十岁开始出来传道，被圣灵恩膏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他遇见了一个叫彼得的人。他对彼得说，你是约拿的儿子，你叫西门。结果彼得就信了他。为什么？因为摩西在这之前就已经说过，耶和华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这就是迹象，你会知道的，他会是一位神的先知。那位弥赛亚既是神又是先知，当他来的时候，他会行先知的迹象。这就像今天的犹太人，利未派鲁斯给那些从世界各地归回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犹太人送去了100万新约圣经。他们在各地已经有2500年了，他们开始读新约之后，他们说，如果这个是弥赛亚，我们知道弥赛亚将是一位神前先知，如果这人是弥赛亚，而且他还没有死又活了，那让我们看看他行先知的迹象，我们就会信他。 因为我们的弥赛亚是神前先知。当耶稣遇见彼得的时候，他说，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彼得就立即拜倒在他脚前，因为彼得知道他就是圣经上所说的。他们马上跑去找腓力，跑去叫拿单叶，告诉拿单叶他所发现的。当拿单叶来到耶稣面前时，耶稣说，看着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单叶说，你是从哪里知道我的？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了你。拿单叶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他们知道他是谁。那个撒玛利亚女人说，她说，请你给我水喝。她是在撒玛利亚国。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女人说，你一个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是不合规矩的。我是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耶稣说，你若是知道对你说话的是谁，你必会求我给你水喝，我也必给你水，你就不必来这里再打水了。后来谈话继续了一会儿，直到耶稣看到了她的问题所在，她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生活在一起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他说，先生，哦，弟兄，神的灵一下子就临到了这个女人。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但你是谁啊？耶稣说，我就是他。那妇人放下水罐就跑进城里，他从井里喝了那让他的灵魂激动的直冒泡的活水。他跑进城里说，你们来看，有个人把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这是昨日的他，也是今日的他，他一直的永远都是一样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还徘徊？为什么还怀疑？难道我们还怀疑神是能否医治我们吗？我们看到他医治了成千上万瞎眼、患病、瘸腿、耳聋的人，那些死了人被宣布死亡的人，在信心祷告的大能下又活了过来，圣灵启示出来，成千上万的人得到医治，瞎眼的、耳聋的，世人想对这些视而不见，他们想抹杀这些事情，但他们办不到，这些事情又回来了，就摆在他们眼前，你不能把它从你手上洗掉。40年前，当五旬节运动兴起时，有人说这不会长久的，他们都是一帮圣鬼轮，不会长久，他已经成了世界上增长最快的教会，仅去年一年就增加了150万人，比其他教会的人加起来还多。是的，去年就有150万，看到吗？他没有熄灭，反而越烧越旺。是的，有人说他们都是疯了，他们想让人们远离这些人，他们想对人们说，离开那帮人，别跟他们混在一起，他们什么也不是，离开他们。正如耶稣说的，我是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当圣灵洗的一个伟大迹象出现时，他们开始说方言，他们相信这一点，于是成千上万的人都开始追求这个。结果到了一个地步，他们试图想摆脱这个，但神继续向前，在说方言上面又加上了翻方言。后来他们经历了这个之后，神又差来了说预言，紧跟其后。圣经说，如果在你们当中有不懂的，若一个人说方言，但若是有人说预言，将心中的已经显露出来，那么所有的人就都脸伏于地敬拜神，说神真是在你们中间了。这是什么？是弥赛亚的迹象又回来了。是的，先生，如果一个人能够说出别人心里的隐情，整个会众都会说神真是与你们同在的。这是弥赛亚的迹象。是的，我们看到了，他们越是想摆脱，神就越撤下来，直到有一天神对他们的逃避感到厌倦了，他对那些人嘲笑教会的行为感到厌倦了。当他厌倦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忍了，他要开始审判了，他要伸出他永恒的手臂提起他的教会。神的教会要向空中飞去，哦，多么荣耀啊！他要在早晨飞去，哦，我盼望着去到那里，我会的。在那天早晨，当他乘着早晨的翅膀飞向他所爱之人的怀抱里时，那该是一个多么激动人心的一天呢？今天我们还活着，我们为什么还要忧虑呢？为什么还要疑惑呢？你为什么还要等待呢？说话，前进，不要哭求着说，哦，主啊，今天我医治病人符合你的意愿吗？这当然是神的旨意了，主此说这是他的旨意。我今天能受圣灵吗？神迹奇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吗？ 神迹奇迹的时代永远都在这里，圣灵在这里。人们今天还会讲方言吗？圣经说会，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人还能翻方言吗？圣经说他们会这么做，那这就没问题了。主如此说，说话不要哭求，说话然后前进。神要的不是一个哭哭啼啼的孩子，神要的是有骨气的男子汉，而不是软骨头。我要是这样就好，我要是那样就好了。有骨气的人会站在破口之间。阿们，承认你的胜利，承认他们是在黑暗当中被呼召出来的人。不要管别人说什么，我们要说话前进，相信这个信息。神就在这里，他会证实这个信息，他就在这里。他是过去行走在加利利的同一位神，他是摩西时代同一位神，他不会失败。你相信吗？圣灵已经来了，圣灵的迹象已经来了。耶稣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我父的事，你们就要信我。当耶稣在井边说出那个女人所做错的事的时候，他立即就说这是弥赛亚。耶稣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在英皇钦定本圣经里是更大的，但在原文里不是说更大，怎么还可能做更大的事呢？耶稣止息风浪，医治病人，使死人复活，洁净大麻风，后他做了所有的这一切。他的意思是说，你们会做更多的事，因为我不仅与你们同在，而且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你相信吗？让我们祷告。主耶稣，你的一句话胜过全世界的传道人讲的千万句话。主啊，只一句话，说话，不要哭，说话，前进。我能看到有一天你从山上下来，你饿了，你看到一棵树，你希望从树上能找到一些无花果，但上面却没有无花果。你看见那棵树说，从今以后你再也不能结果子了。然后他就走开了。第二天大约中午的时候，当他们经过的时候，这棵树已经开始枯干了。一个叫彼得的门徒说，看那棵树，自从你咒诅了它，它枯干得有多快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即使你们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他说心里不疑惑，只信他所说的必成，就必给他成了。神啊，这是多么大的应许。这应许来自谁？来自创造天地的创造者。他来到世界，这世界是借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主啊，我们为这应许而感谢你。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父啊，请跟着这个信息，今晚求你说话，行超自然的事。也许今天晚上这里有人他从来没有想过你还是以同样的方式活在我们中间，他们也许相信你已经复活了，但却是在一个遥远的叫做天上的地方生活在那里，发号施令，让我们相信一些教条之类的东西。接受这种想法的人是何等的糊涂，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圣经的教导。你说过，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要在你们里面，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不是我在做这事，而是在我里面的父做的。你对门徒们说，你们不要忧虑该说什么话，因为并不是你们在说话，乃是你们里面的圣灵在说话。哦，我们是多么感谢你的应许，至圣的神，我真高兴能明白这些。当我看到我已经50岁了，已经步入了晚年，我的心都在颤抖。我活在我生命的傍晚时分，看到世界历史的傍晚时分，看到主耶稣的再来已经近了。我知道这伟大的真理安息在我的怀里，它像火一样在燃烧，这是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心里有种激情，想要向世界呐喊，哦，接受它吧，否则就太晚了。求你应允，让基督给我们做的完美榜样能再一次带着他复活的能力回来。主啊，为了神的荣耀，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爱他，爱他，因为他先爱。 我们在灵里边敬拜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生命赎价，在歌主啊，哦，主啊，求你现在就来。我们相信你，主啊，我们求你恩膏我们，恩膏你的仆人，求你使用我的眼睛、嘴唇、脑子和智慧来荣耀你。主啊，愿你通过你的仆人来说话，通过你会众的耳朵来听。主，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的名。在这场聚会结束时，让我们中间再也没有一个软弱的人。主啊，我已经向人们说了，现在只要你说话，我们就会前进。我们相信你，现在正与我们同在。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会把国赐给你们。父，我们相信这一点。主啊，现在求你接管这个聚会，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了。从现在开始就要全交托给你了，求你帮助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以下是杰克逊弟兄在聚会当中所说的预言。And I say that I shall stretch forth my hand in a great and mighty way. Yea, even as my prophet, whom I have ordained in these days, that thou should know that in him dwelleth the true spirit of the living God. I have brought him into the midst of thee to unite my sons and my daughters, and I shall be with thee in a great and mighty way. And I shall reveal unto thee tonight, yea, even the diseases of thy body, and thou shalt be richly blessed of me, if thou shalt believe the words that thou now hear, for I speak unto thee by my spirit, yea, even confirmation of the faith that thou hast heard tonight. Yea, my word is sure. Yea, it is unto thee, yea, and nay, nay. For my promises are sure unto my people.
Amen. Amen.
刚才这个就是在灵里说预言，可以领导不同的人。神做了一个应许，他给了我们一个应许，这意味着他就在这里，明白吗？朱莉是个很害羞的人，他平时不会像这样说话，但当恩膏领导他，你看那就是另一回事。是的，有时候圣灵像两刃的剑，能刺透人的心。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亲眼看到这样的事。我想朱莉和比利刚才坐在这儿，是吧？是啊，他们刚发了祷告卡之类的东西，他们说已经有一些病人在等着。我们希望再多几个人，也许是外面的人，因为他们说人不太多，所以我们就让现有的人排队一次就行了。我们从一号开始把大家都排好，然后为他们每个人祷告。我们看看神能不能向我们启示一些事情。你从一号开始把大家排好，谁拿了一号你上来好吗？
满有怜悯的耶稣，他受患为忧伤的人，不听耶稣的声，天使和我一起歌唱，他是我口中甘甜的蜜，是我甜蜜的颂歌，耶稣我的称颂的耶稣。
我在看着祷告队伍，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没有站在这里的这个女孩。她今天上午跟我说过话，告诉我她是什么地方来的。她曾经在一次聚会里得了医治，但她并没有告诉过我关于她自己的事。 他只是说他曾在一个聚会当中得了医治。我想是这样，然后在他后面的那个男人，他们两个我都不认识，我也不认识这位女士。我认识凡克姐妹，就是这位，我认识坐在这里的这位姐妹，到目前为止她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个人。在祷告队伍里的人如果有我认识的，那我就什么也不说，只是为了祷告就行了。因为你们可能会以为那是他们过去告诉我，现在我们不知道圣灵会向我们说什么，他可能什么也不说，但这是一个完美。说一些事情是一码事，但看到他被验证了，那就是另一码事。圣经上说凡事查验，凡事善美的要持守。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在他教会当中所行的也一定是不改变的。有多少人知道基督就是神的灵？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他是受膏者，耶稣是受膏者。那些相信有三次位神的人就是在这里搞混了，明白吗？神是一个灵，耶稣是神的灵居住的肉身，这使得他成了以马内利，神的帐幕在人间。他是神，耶稣基督是神，又是神的儿子，他的肉身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是神创造的，但在他里面他却是神。耶稣说，不是我在做事，而是在我里面的父做事。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看到吗？我想这位女士是我不认识她，我想我不认识她。如果我以前认识你，但我现在记不起来了，我忘了。我想是的，是的，没错。我想那位女士我也不认识，这个那个，我想除了凡克姐妹其他的人我都不认识。如果是这样请举手。是的，没错。那里有多少人知道我不认识你们，但你是病人的，请举手说我需要祷告。如果你相信圣灵会触摸你，为你做一些事，请举手说，你说我需要祷告，请举手。神祝福你们。那里有两个人，还有这里的这个女士。好的，后面还有一位女士，你们不必上这里来。有一次有一个女人摸了一下耶稣的衣服，耶稣回头问谁摸了我，他们说众人都在摸你。耶稣说，但是我觉得虚弱了，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了。他说，我觉得虚弱了，我感觉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他四处观看，知道他看到了那个女人，告诉他的血漏已经止住了。那个女人说，血漏已经止住了，对不对？血漏已经止住了，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这太好了，今晚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你只要摸他，相信。有多少人知道我？然而你知道我不晓得你得了什么病，但你想得神医治的，请举起手。好，你们朝这儿看，相信，要有信心。圣经说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说他所做的事信他的人也要做，特别是在这末世。你相信我们正生活在这末世吗？记住，神的迹象在聪明通达人看来却是愚拙，只有像属灵的人，那些像小孩子一样的人才能启示出来。先知说那日，这是2500年前的事，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阴暗的日子，但到了晚上阳光要照射出来，要有光。有多少人读过这段预言？是的，光，这是什么意思？太阳从地理的角度来说是从东方升起而在西方落下，任何人知道历史的人都晓得文明是从东方移到西方。中国是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文明古国。是的，文明从东方向西方移动，现在东方与西方已经相遇了。我们被认为是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那最有文化的人是在西方，他们比较现代，他们拥有各样现代的东西，因为当文明转到西方的时候开始发展。那么有什么东西临到了东方人呢？耶稣基督来到东方人那里，圣灵在五旬节降临，行了许多大神迹奇事，然后他就离开了。在基督死后大约200年，在第二代的使徒之后，也就是公元后300年，根据前尼西亚之父的记载和教会的历史， 他们组成了所谓的早期教父。那时他们在罗马成立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罗马天主教，从此他们开始了第一个组织罗马天主教，称他们是教会之母，他绝对是教会组织之母，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组织起来的教会，用了500年他就成了天主教。直到马丁路德的时候，他开始抗议天主教，因为他拒绝称圣餐就是基督实在的身体，他反对这一点，并把圣餐扔在了地上。天主教让他忏悔，让他用膝盖爬行，但他拒绝了。这就是后来的路德会，他们开始自由印刷等等的事。后来他们组织了起来，就像罗马天主教一样搞起了组织。这一情况持续了几百年，后来出现了慈运礼。慈运礼之后，从某种角度来说，他是个被抛弃的人。他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但与其说他是神的儿子，倒不是说他是约瑟的儿子，他不是由神而生的。瑞士人坚持慈运礼的教导，接着从他又出现了加尔文，加尔文出现了，从加尔文又出来了别的人，直到约翰卫斯理。他是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加尔文教会时期兴起的，那时出现了圣洁派，被称为寻道人。当他们这么做的时候，就组成了寻道卫理公会。从寻道卫理会又出现了其他的教派，后来出现了长老会，
然后从长老会又出现了浸信会等等，然后从浸信会又出现了别的其他的教会，
然后一个接着一个，直到最后的五旬节教派。五旬节运动的祝福是以圣灵的形式临到的，但他们后来组织了起来，绝对是这样。神从来没有组织过任何的教会，我也不相信神在任何时候认可过组织。圣经向来是反对组织的，并说那个大淫妇就是罗马天主教和他的孩子们要被火焚烧，这绝对是正确的。但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时候，先知说那日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是一个阴暗的日子。他们已经有了足够的光，他们说啊，我们正朝我们是浸信会，我们是路德会，我们是某某教派的。就因为他们在圣经里找到了一点点的真理，就组成了教派。路德在一人宾信得生上组织了起来，贝斯里在成圣是恩典的第二步确实的工作上组织了起来，五旬节运动是在说方言是圣灵的凭据上组织了起来。所有这些都是对的，他们都是光，但它并不是全部的光。当你弄出了一个教条时，你就不得不坚持它，你动不了了，所以圣灵就出去到别的什么地方去，而这些人就组织了起来。这绝对都是教会的历史。但现在到了一个时候，晚上的光出现了，文明已经来过了，如今的文明已经成了落日，末日到了，世界的末了已经到了，世界的末了到了，教会的末了到了，所有的一切都到了末了，就像太阳落下一样，同一个在东方升起的太阳也要在西方落下。神借着先知应许说到了晚上才有光明，这同一个在早期的时候借着耶稣基督从东方的地平线升起并彰显出圣灵的神的儿子，如今在这末世又照亮在西方的地平线，并显出耶稣所预言过的同样的迹象。朋友，这是圣经上说的，但这取决于你，取决于你是怎么想，你明白吗？这里有个女人，姐妹，请你过这边来，好吗？据我所知，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我不认识她，她只是一个走到这里来的女人，她也许是这个教会的成员，也许是这个会幕的成员，我只知道这些，我不知道她只是一个女人。其实我以前见过她，但我现在也记不起来了，我不认识她。但神认识他。如果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原因的，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如果这件事像井边的那个妇人会怎么样？不一定是同样的事，但可能是一个男人或女人遇到了同样的情形。也许这个女人是一个想来批评的人，也许她是一个基督徒，也许她是抱着怀疑的态度来的，想要挑出些什么毛病来，也许他来是为了，是因为得了什么病，也许他是为了别人来的，我不知道。是的，我没告诉你，但神知道。我没法告诉你说，我们且说他是个病人吧，因为这是个医治的聚会。他也许是，也许不是。那如果他真是个病人，站在这里要求祷告，那神知道我对这事一无所知。如果我不认识这个女人， 对他一无所知，而且他来寻求耶稣为要得医治，那我会告诉他说，因他的鞭伤你已经得了医治。医治就像救赎，你不是今天晚上才得到救赎的，当耶稣死的时候他就为你的罪付出了代价，你只要接受，明白吗？当他死的时候他就除去了世界的罪，当他死的时候他医治了每一个生病的人，所有的罪债都已经付清了。如果耶稣今天晚上就像他在加利利的时候一样以人的形式出现，那会怎么样？如果他穿着这身西装站在这儿，这个女人离我们的主有这么近，那会怎么样？我肯定愿意站在他旁边。要是这个女人站在这儿，而主站在这儿，那会怎么样？他可能会对这个女人说，妇人，你相信我就是他吗？如果你不信，你就会灭亡。他会说，是的，主啊，我相信你是神。好的，那么你在寻求什么呢？我寻求医治。我的孩子，你相信当我以前死去的时候，当我说这事成了的时候，我已经为你成就了这事吗？经上不是记着说，因我为你们受了刑罚，因我受的鞭伤，你们得了医治吗？是的。这位妇人也许会想，我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主，谁都可以这么说，任何人都可以这么说，因为这都记在圣经里。但如果那真是他，他一定会晓得我的心，因为他能辨别出井边那个妇人的心，而且他也给了我们同样的应许。耶稣从来没有说过他会以肉身的形式来做这事，但他会差派圣灵来住在我们中间，圣灵会分辨我们心中的一些秘密，因为他会把将来的事显明给你们，并揭示人心中的秘密，对吗？他应许了。那如果他是不变，我这么说吧，我相信这个在我们当中伟大的灵就是圣灵，我相信他呼召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并不能使我比今早那些得救的人高，我只是你们的仆人，你们的弟兄，相反，这使得我比你们都小，因为我被差来是为了要服侍你们。我是大家的仆人，传道人是服侍大家的，是为大家服务的，是做牛做马的，是要承受公众的敲打和指责的。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要站稳立场。如果你没有足够的恩典微笑着承受这一切，那你就该再回到哥哥他重新确认一下神给你的使命，这是你应该做的。但如果基督在这里，那就让基督说话。我不认识这个女人，神知道我不认识她，我对她一无所知。但如果我说的是真理，那么耶稣基督就必须要信守他的道，因为他的道是真理。这么说对吗？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信这一点。是的。现在到了最后摊牌的时候，究竟圣经说的是对还是错？那这不是在什么黑屋子里，也不是什么魔鬼的工作，他就在这个神的家里，就在这些受膏的圣徒和被神的宝血救赎的神的儿女面前。我们两个都站在这里，在神的面前，在这个神圣的讲台前，在这本圣经，在圣灵的面前。会发生什么事呢？我是一个人，跟你们一样，这必须使得神，必须得由圣灵来做，否则就没有用。我知道他就在这里，他应许了，他不会不兑现他的应许。主啊，为此我祈求你彰显你自己，让人们看出你是神的儿子，这是你应允的，为要成就你对外邦人的应许。犹太人在他们的日子里看到了这个，撒玛利亚人在他们的日子也看到了这个，但我们外邦人却没有看到，因为这项他们是隐藏起来的。你说过他们会看到的，如今是外邦人的时代了，你正在显给他们看。如果你借着说出彼得是谁，说出拿但业是谁，从而向犹太人显明你是弥赛亚，你借着说出那个妇人的问题而向撒玛利亚人启示你自己，那你就不可能越过外邦人，而只让他们加入教会就完了。他们必须要得着超自然的迹象，因为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显明你是一样的。主啊，求你应允这事，成就你的道。我这样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父啊，我求你保护这些人，因为我知道若是邪灵临到这些病人身上，他们就会批评或做别的什么事。我求你保护并怜悯我们所有的人，我们奉基督的名祷告， Amen。 我想让你回答我。首先我只想跟你说说话，就像我们的主与井边的那个妇人谈话一样。你会说， 巴拿罕弟兄，你为什么这么做？是为了抓住你的灵，就像主所做的。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妇人来要打水，他说，你一个犹太人向我一个撒玛利亚人要水喝是不合规矩的。耶稣开始和他说话，但你要是知道和你说话的是谁，我们两个是陌生人，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你来这里肯定是有什么目的。我不知道你的目的是什么，但如果主神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或者你所做过的一些事，或者你想做的事，如果他能说出你以前是什么样子，那他肯定也知道你将来会怎么样，因为你晓得那是不是真的，你知道那是不是真的，因为所说的都是你的生活。如果他能说出你以前是什么样，那他也能说出你将来会怎么样，你肯定会对他这么做感到满意，对吗？所以这就是秘密所在，这就是能力的所在，这圣灵在启示他自己，就像他所应许的那样。你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男人，我们站在这里，你有一个灵，否则你就不会站在这里。我也有一个灵，否则我也不会站在这里。我看出你是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的灵一到这儿就感到很受欢迎。
在我们之上的圣灵，他承认你是他的一个孩子。
我本人完全不知道这个女人到底是基督徒还是罪人，或者是个亵渎的人，而是那个灵。你们有多少人见过在华盛顿特区和许多地方展示的那位主的天使的照片？看，那位天使现在就在这里，就在这个女人和我之间。姐妹，你承认，你应该说你知道有个东西在靠近你，是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是的，如果是，你就举手让大家知道，让他们看到，那是一种非常甜蜜的感觉。我正在看着那个光，它就在我和这个女人之间移动。这是那个在旷野伴随着以色列人的火柱，他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说话。当他出现在一个人耶稣的里面时，他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这个我就是在燃烧的荆棘中的那一位。他应许说，那位在耶稣里面的我所做的事会再次出现在末日并做同样的事。如今他就在这里，那同一个火柱。科学家们知道这一点，世人知道这一点，整个教会也知道这一点，我们知道这一点，他就在这里。他行事吗？是同样的事吗？当然了，是同样的事。这个女人的血液也得了什么病？我看到她的血液看起来很清淡发白。哦，她得了糖尿病。没错，是糖尿病。是的，我不认识这个女人，让她自己来做见证。一个检测的结果说他得了糖尿病，你的病就出在这儿。是的，没错。你会说，伯拉丁兄，你是猜出来的，咱们来看看这是不是猜的。除此之外，他患着极度的精神紧张。是的，你的腿也有毛病，这是主耶和华如此说的，这不是猜的，对吗？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南方来的，你是从德克萨斯州来的，你的名字叫克雷迪安泰的。回家吧，你已经得医治了。朋友，这不是猜，对吗？这是主的灵。如果你们能相信，等一等，他是在欢喜，在灵里欢喜，看到吗？有什么事临到了他？咒诅已经离开了这个女人。如果你受了那么长的痛苦，你也会跟他有同感的。好的，女士，你相信主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吗？若主耶稣通过我说出你的问题来，那你会知道我说的是不是事实。你来这儿不是为你自己，你是为了别的，别人来的，是为了你的儿子。你的儿子得了肺病，他的肠道也有病。你回去用你现在擦眼泪的手帕按在他身上，不要怀疑，他会好的，不要怀疑。姐妹，神祝福你。你好吗，太太？
这个站在这里的女人被死亡的阴影笼罩着。你相信神能医治你吗？神能医治癌症，你知道的。你得的是乳腺癌，是的，但你正在接受你的医治。你是伍德沃德太太，回去吧，只要全心相信，并会离开你的。如果你能像现在这样相信，你就不会死。神祝福你，欢欢喜喜的回家吧。你要有信心。我想这是今天上午跟我说你在上一次的聚会中得了医治的那位女士吧。好的，哦，七年前。好的，请走近一点，离开那个风扇，这样你就能听得清楚一点。到这边来，走近点。今天上午我们寒暄了几句，但除此之外，我想我们是陌生人。我对你说过，如果你想看到分辨人心的事，那最好等到晚上，这样我们就可以聚在房间里，在圣灵的启示下做到那一点。你病得很重，几乎站都站不稳了。你想要相信，你努力在相信。你曾被死亡的阴影笼罩过，你得的是结核病之类的病，是很多年前的。现在你的喉咙也有毛病，你担心是喉癌，你怕可能是癌症。你知道，你不知道那是不是？你想要接受祷告，你在为一些事祷告，是你家里的什么人？是的，你是从俄亥俄州来的，麦克卡罗太太。哦，神啊，天地的创造者，请你把这个孩子心中的恐惧除掉。既然多年前你就把他从死亡的阴影里救了出来，让他看到了，那么你今天晚上照样能救他。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谴责魔鬼，离开这个女人，让他回去并得医治，来参加以后的聚会，并为他这次得医治来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一点也不要怀疑，回去吧，你会好的。当然了，我相信你，没事了，欢欢喜喜地走出去说谢谢你耶稣。只要相信，凡事都可能。这位先生，你信吗？你信我是神的先知吗？不是，我只是他的仆人，这样说比较准确。我们两个都是陌生人，我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一件事？会众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不是，再说你在为某人为什么人祷告？是你的孩子，是的，没错，是一个孩子。我还以为是在会众当中的一个孩子，但那是你的孩子。那孩子得了几种病，曾做过疝气手术等等。你们是从伊利诺斯州来的，回去吧，要有信心，你的孩子会康复的。神祝福你，过来，你们相信吗？对神要有信心，不要怀疑。我认识坐在这个角落里的男人，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我知道他来这里，他们经常来这里。他是从密支根州来的，他一直坐在那里祷告，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他为什么祷告。我要告诉他，我相信这样会帮助他。你的背痛病已经离开你了。要有信心。先生，你全心全意相信吗？是血液有毛病，糖尿病。你也不是本地人，你是从乔治亚州来的。你是约翰逊先生，回去吧，全心相信，你的病会好的。我我想我不认识你， 但我看见谢尔太太出现在这里。谢尔太太在这里吗？哦，他所祷告的正是这个女人所患的同样的病。你得的是胃病，你得的也是胃病。是的，那个魔鬼想控制你们两个人，你们得医治了，回去好了吧。不相信是吗？你相信神会医治这个小男孩使他好了吗？你担心他得的是结核病，但你相信神会使他好起来吗？不用担心了，凡克太太，一切都会好的，神祝福你。还有谁有祷告卡？我猜啊，可能还有一两个人。那是你妈妈吗？我看到她站在你旁边，她想让人为她的甲状腺肿瘤祷告。你们若能相信，凡事都可能。只要对神有信心，你们中的任何人都要仰望神，活下去。你们相信吗？基督就在这里。姐妹，你现在感觉不一样了吧？回家吧，你会痊愈。当然了，当然了，当然了，我相信你已经好了。没错 ，Amen。瞧你被那个综合症捆绑得太厉害了。你看，但他的权势在几分钟前被打碎了。现在你只要继续相信，继续前进，说因他的鞭伤我得了医治，朝着走过去。你只要继续往前走就会好的，一切都会好的。现在你周围看起来都是光，但你刚来到台上时都是黑暗。你没事了，祝福已经临到了你。如果你继续前进的话，赞美主的名，你全心相信吗？我感到现在圣灵要做一些很奇妙的事。 Amen。 那边那位女士不要再哭了，你是为一个在西二八零医院得了结核病的朋友祷告。你相信神就在这里吗？好的，让我们低头祷告。神的圣灵啊，在你的恩膏下，我的身体都在颤抖。不光是我，还有其他在这里的人。你复活的大能正活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我们正站在震动西乃山的活神面前。不仅如此，当他再来的时候，整个的地球都要被震动。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今天晚上就站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说我们不可能建造一座值得你降临的场所，但着你的谦卑，你会临到最简陋的地方。我们为此满心感谢你，你眷顾了我们，你在我们之中证明了你与我们同在。说我们相信你的道，作为你的仆人，我已经传讲你的道。愿我们按照这个信息所要求我们的勇往直前。愿我们在他复活的大能中前进。愿这里没有一个软弱的人。愿圣灵充满这座建筑物，医治这里的每一个人。愿我们中间再没有一个病人。愿这里再没有一个怀疑的人。现在让他们感受到一切都已经好了。主啊，求你成就，在我们低着头的时候，请你们互相把手按在坐在你旁边的人的身上，按手在他们身上，不管你们是在外边的还是在里面的，都按手在别人的身上。我不管你需要的是什么，这没有半点关系。我也不管你在哪里，可能是在海外，不管在哪儿，神是充满空间和时间的神，他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神，他是无限的，他就在这里，他垂听你的祷告。圣经说，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信的人，那么你们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你们互相按手，你们作为一个整体连接在一起。我要你们彼此代祷，按你自己的方式祷告。你们每个人都开始祷告，为你旁边的人祷告，说：主啊，求你医治我手按着的这个人。主耶稣啊，当他们祷告的时候，求你垂听，让他们知道这里不仅我是你的仆人，他们都是你的仆人，我们都是合一的。主啊，我们爱你。我们的不同教派、组织、教义，并不能把我们与你这位活神分开。我们如今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来这里。我们本不配得你的眷顾，但我们祈求你回答我们的祷告。我们这么做是根据你的道，
你说过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他们守望病人，病人就病好了。现在他们正在互相按手，愿圣经中所应许的那位能揭示人心中秘密的伟大圣灵，就是复活的耶稣，应许说他将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末了的那一位，让他现在施行他所应许了的工作。主，我们相信你，我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会众交托在你的手中。
Amen。
在全能神书写的道的基础上，借着那位现在与我们同在的圣灵的凭据，就是知道人心中秘密并向人揭示出来的圣灵，在他的同在中，在神话语的基础上，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你们所有的人，你们每一个人现在都得了医治，愿你们回去不再生病，愿神祝福你们，保护你们，我希望他很快再见到你们。再见。现在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牧师杰克逊弟兄，神祝福你们。